好，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吼。那非常高兴大家在今天我们最后一堂课，还是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这个 session 吼，我们蛮高兴的。那我们这些也不会让各位失望吼，就是我们今天的 topic 刚刚有稍微提到过嘛，其实就是讲我们在即将在明年最上市的 Windows Server 跟 CNCN 2016的版本，还有加上我们最新的混合云应用叫做 ONS Augmented Suite 吼。那因为其实2016功能非常非常多啦，所以今天这个 session 有点像是一个基本的导读。好，那我们也只有70分钟嘛，所以我们只能讲重点的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在明天跟后天呢，针对 Windows Server 还有 CNCN 2016还有 ONS 都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比较 detail 的 session， 或多堂以上，让各位去做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好，那不过今天就是先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到底2016还有 ONS 这一块有哪些新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各位，那大家决定说之后两天要听哪些课程。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session。 好，这个就先不讲。好，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因为应该来听这个应该都知道说应该熟悉微软 Windows Server 嘛，对不对？他应该都听过，没有有没听过 Windows Server 的吗？应该不可能吧。 OK， 那 CN Center有用过的可以举一下手吗？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还不错。那所以大家应该因为 CNCN 其实到从以前出到现在出了大概超过十年以上了，然后所以其实目前的是2012的版本。那大家也看到说其实在2012出了以后啊，那我们就把它导向是一个云端平台，这是 Windows 2012的一个概念 CloudOS。 意思是说其实因为2012出的时候其实 Azure 也出了啦，所以它等于是说我们是认为 Azure 是一个我们的架构的一个云端平台，那我们透过 server 架自己的 private cloud， 透过 CNCN 去做管理，管理同时两边的一个，所以其实现在的 CNCN 就可以做到同时管理混合云的部分，这是我们目前的严格。好，那我们再 recap 一下，就是虚拟化我想在座各位应该已经听得非常多了，那只是我们要很快讲一下说目前的虚拟化的占有率我们不断在攀升，就是这边是我们的，当然我们还是没有友商多啦，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差距那越来越近了，而且我们成长幅度是很高的，那友商呢可能有一点点下滑的状态，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点。好，所以其实虚拟化这一块就已经是个成熟市场，我们也不想多做琢磨，但是呢其实在很多很多其实很多我们实际在跟企业客户 engage 的经验，很多客户都已经在所谓的转过来，因为主要是为混合云，因为到时候为了配合 Azure 的一个服务，那你透过微软的 Hyper-V 其实是不用做任何格式的转移，而且可以轻松移转上去就上去，那如果不高兴呢随时可以下来，我没有这样的限制。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占有率很越来越高的原因。好，那其实因为 A9 嘛，讲到其实从早上听到现在关于 A9 的课大家也听到很多了啦，那我们在 Windows Server 设计的理念也是这样子。好，其实我们就跳脱了以往所谓的纯粹传统 Data Center 一个限制，而是我们透过一些在 A9 云端的经营的经验，把这些设计的架构搬到客户自己家里。好，所以像各位有人有听过 Azure Pack 吗？有没有举手一下？好，很好。Azure Pack 是我们现在出的类似 Azure 的一个 Private Cloud 的 solution， 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们在明年也即将出一个 Azure Stack， 它名字有点像 Open Stack， 但我们叫 Azure Stack， 这是也是一样，明年会跟2016一起出的一个新的产品，它也是一样，把 Azure 的那些架构 API 跟界面通通拉在客户自己家里，你可以自己建一个 Private Cloud， 而且它是真正做到混合云，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应用程式写一次可以部署到两边。你只要写一次，同时部署到 Azure Stack 或 A9 都可以，真正做到混合云的管理。好，一样。那我们有 session 讲这个课啦，所以我就不多提。那就是我们无论是公有云跟私有云，其实微软现在都有新的 solution 做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好，所以呢，就讲到今天主题啦。我们希望透过2016的上市，我们希望做到所谓的 Cloud First， 这是微软的我们常常的 slogan 嘛，就 Cloud First Mobile First。 那在云端这一块就是透过2016去做真正跟云端的整合，因为2012其实那时候是刚出，还没有跟云端真的做到无缝接轨，可是呢2016这一块它是完全跟云 base 在 Azure 的设计理念上去做呈现的，然后我们在 model 跟一些架构都有做了一个全新幅度的设计，跟以前是不一样。好， 好，那所以我们希望知道说，我们可以做到关键应用程式都可以用。好，所以譬如说，我们就回答这三个问题了。我到底要如何确保我的 mission critical 程式是我需要？那要run在哪里呢？自己家里，还是 Azure 上，还是run在 VMware 还是 AWS 上？好，接下来安全最重要嘛。我要如何确保说我这些 workload 是安全的？不管是 VM 是实际，或是run在公共以上 application。好，那我要如何去让我的 AP 可以快速的发展？我因为现在平台很多，我能不能写一次程式呢，就发布到不同的虚拟化平台跟不同的云端平台上？好，不然 AP 人辛苦，他可能为了 AWS 写一次，为了 Azure 写一次，为了 VMware 写，为了 Hyper-V 或其他 Java、Oracle 等等。好，所以我们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就是 Windows Server 跟 CNCF 在要解决的问题：单一的界面、单一的平台，做到跨云端平台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下一页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混合云上执行任何应用程式。我刚刚讲过，不管任何云端、任何的平台都要可以执行。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大高度相容的世界，所以不管你环境在哪里，我们都要可以去接受。好，下一页部分，下一页。好，那这边提到说，其实是一些应用了。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不多讲。这其实是国外一些 case 案例分享了。那因为我们在 even 是说等一下提到 ONS， 那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真实案例已经正在做，或者已经做完的部分，做完 POC 的部分，要导入了。那这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很快 review 简单介绍一下 Windows 2016的最新功能。那这边我交给熊巨跟各位很快介绍一下。
各位好，我是熊巨。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询问一下，请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升级过 Cluster 的，请举手。那在做这些 Cluster 升级会不会很麻烦？会吗？
哇，大家全部都点头。
对，那其实我们微软听到各位的声音了，所以我们在这个2016的时候，我们目前 TP3 就已经支援了 Cluster 的一个升级 ，Miss More 升级的方式。那好处是什么？我们不用再把整座 cluster 一座的把它打掉重做的方，而我们是可以用一个 miss more 的方式，让你去一台一台慢慢升级，升级完之后再去做 update， 就解决掉我们平常达到不停机的目的，做到一个不停机的 update 升级的方式。所以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画面上有五个 server in R2 的 cluster 的 node， 有五个 node。那今天我们要做升级怎么办？第一个，我先把我最旁边这一台的，不管是服务或 VM 移转到其他台上面，然后呢，我们把它退出我们的重集，退出完之后，我们把它做原机升级，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额外采购新的硬体就可以做到原机升级。升级完之后呢，我们再把 cluster 加进来，那加完之后，其实从一台一台，再把我们的服务慢慢移回去。所以说，依照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一台一台的做到最后，我们整个 cluster 做完升级了。可是各位可以想到，其实我们刚刚在做 cluster 的时候，其实它的 function label 是 server 2016 R2， 它并不是2016，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做一个下一个 PowerShell 的 command， update cluster function label 的 command， 下完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 cluster 做一个升级到2016的方式。所以这其实对我们各位来讲，在平常营运的时候，其实就不用耗费掉我要做停机保养啊、停机维护升级的方式，也不用做测试，就可以直接做升级的动作。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个 demo 的画面看到，其实在我们升级前，我们去 get 我们 class 的 function label， 它在2016 R2 的时候是 function label 8。做完升级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做完像 command 做完升级之后 ，get 到的是其实是 function label 9，所以其实，切记你做完升级之后一定要下 update function label， 才可以达到我们 class 的升级。那这其实也可以解决掉我们 IT 以前在我们不管是我们2008 R2 或者2008或者2003 class 升级时候的一些困扰。因为我每次只要微软 OS 一更新，那完蛋了，我们的 class 就要整个打掉重来。那我们现在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让各位达到更快速的解决方式，让我们可以无痛升级。 那当然我们微软在 Linux 的 support 上面其实非常已经进化到非常强大。比如怎么说呢，我们去年的旧金山大会上面，我们的 CEO Satya 就说 Microsoft love Linux。 那其实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未来我们微软在 Linux support 上面越来越多，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的，包含了 Red Hat SUSE、 OpenSUSE 还有 CentOS、 Ubuntu 或 Oracle Linux 全部都是 full support。 那 不管是在我们现在 Server 2.0R2 上面的 Server 2.0 上面的一些功能，不管是 Hard Aid 或者一些网卡的 VRSS 相关的一些 Future 我们全部都支援的，而且更可以让我们在 Hyper-V 管理员上直接做管理，不用大大说，哎，像我们以前一样啊，一台一台连进去做一些相关的管理，其实不用了。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我们的直接做，可以做简化我们的管理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在最佳化或工作负载可用性的部分，其实我们达到非常多，有达到一些特别的需求，比如说像是我们可以去侦测，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storage 的状态，它今天有异常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瞬间把我们的 status 先存下来，等到我们的储存的一个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之后，它再帮你做到恢复我们 VM 的 status 的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uest cluster 的 availability， 就是说我们除了做到我们的 Hyper-V cluster 硬体式的 HA 之外，我们连应用程式也可以做到第二层的 HA，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双重的保护，确保应用程式在我们的 Hyper-V 平台上面运行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当然包含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去年推出了一个叫 Storage QoS 的功能。那当时的设2012R2 的时候，它的 QoS 功能只能一台一台做设定。那我们现在在2016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类似 Profile 功能，所以我可以针对某个从储存体、某个储存群组或者是某个 File Share 的一个档案，全部做资料夹，全部做 QoS 的升的一个套用，就可以直接简化我们的一些管理的部分。
我解释一下，这个补充一下，这个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啦，因为大家知道 Azure 是 Open 平台的嘛，也支援 Linux， 支援其他的一支平台。那一样，我们希望你弄在自己家的 Windows Server 上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对 Open 平台支援已经不管是公有云或私有云，都已经做非常那个完美的补充这样子。OK。
OK， 那。当然，我们 Hyper-V 有非常多的新增的功能，那我们提出几个去做一个 sharing 就好，因为我们其实后面还有其他 Hyper-V 的一些 session 可以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那其实比较多的像是我们被人家诟病的像这种 Hide Memory 跟网卡，那其实在我们友商 VMware 其实早就已经做到了，那我们一直被人家诟病说我们不能做到，所以我们在2016上已经可以做到了。那包含是像是一些 replication， 我们原本有 replication 的功能，可是当我们在 replication 完 VM 之后，它其实，如果我们在新增一颗硬碟的时候，它不会做到 replication 的动作。那所以我们现在新版的2016之后，它可以直接做 replication 的动作。那当然还有像是我们的一些 PowerShare， 我们在 host 端用 PowerShare 去管理我们 VM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连到我们的，直接用 host 端就可以连到 guest VM 去做管理的部分。所以其实蛮多功能的。那后面的 session 会做详细的介绍。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提到的是 scale out file server 的一个部分。那其实现在蛮多，就现在蛮红的，就是一个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的概念。现在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software defined。那我们现在微软提出一个叫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的概念，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前身叫 2012R2 的时候，其实叫做 storage space。那其实主要的就是说，把我们从下面架构图看，我们本来 storage space 的作用是，比如说前面上面是我们的 server 的接 computer node， 那我后面接一个 JBOD 机箱。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串流起来的概念。那我们串起来之后呢，我们中间可能这些可能就可以做成一个储存的，有点像是 VM vSAN 的概念。但是现在呢，我们在2016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节点拿掉了，相关的节点都拿掉了，我们直接把这些储存空间直接跟我们的运算节点做整合，直接接起来，就直接用肚子硬碟就可以做了。那这样好处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再接一些额外的一些机箱啊，我们可以用直接用我们肚子的硬碟就可以做到我们的一些 storage 的部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现在机器非常 powerful， 一台 2U12 可能可以装到40颗硬碟。那你如果以600G 来算，其实已经蛮大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做一个 就是比较简化版的一个 storage， 因为可能动辄一个 storage 买下来可能破千万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节省掉一些许多的建置成本。
我可以说明一下，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有在用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这件事情，因为 Windows 2012 R2 有内建，但是它的先天条件就是它的 disk 要是 share 的，所以刚刚那张图是有 share JBOD 嘛，那就是 just bunch of disk， 那你可以是任何的 storage， 任何 disk 都可以，但是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做 share。 好，那可是刚雄俊有提到，因为其实很多的假设一个 POC 设置环境好了，我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买 share storage， 虽然 JBOD 很便宜，但是还是要一笔钱啊，所以我是不是能用 local disk 的方式，不要连接不要 share， 就可以变成一个 storage pool让大家去分享，在2012 R2 这是没有办法的。2016我们做到说不用 share disk 就可以让不同的 disk 是一个 pool， 那他自己去做包含 auto tiering 啊或者 dedupe 这些跟 storage 相关的功能，所以这是很大的眼睛，可以让你们那个客户的成本省更多，哦，但是效能又不会差。OK， 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目前我因为我知道2012 R2 的 storage space 这个功能已经有蛮多客户在做测在做引导路，因为跟友商比跟 VMware 或者是 ENC 的时候真的很便宜啊，那 CP 值有也效能也很好 ，HA 也有，哦，那2016的话其实就那个它强化更多，所以给各位做参考一下，哦，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功能。
那接下来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Storage Replica 的功能，那各位想想一下，我们以前如果要做 Storage Replica 的时候，其实是针对我们买我们的 Storage 的厂商买对应的 solution 才要做到 Storage Replica 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新的2016的功能就可以直接做到内建的一个 storage replica 的功能。它可以，它是 block level 的，所以它是可以 volume， 就是有它有两种模式，一个 synchronized， 一个是 non-synchronized 模式。那是走 SMB 3.1 的协定。所以未来如果你们用 storage replica 的 solution 的话，其实就是要升级到2016 R2， 就2016就可以用了，而且它非常的弹性。那好处是什么？我们不用额外费用，我们直接买 Server 2016 enable 这个方式就可以使用了。我们不需要再购置额外的硬体的一些相关的 solution 在这上面的软体在上面。那我们的 Storage Replica 的一些应用情境其实有非常多种，不是比如说我们 Stretch 的 Cluster， 我们可以做 Stretch 的 Cluster Replication， 或者是 Cluster to Cluster 的方式，还有单一 Host to Host 的方式做 Replication， 当然也有我当一 host 的低槽到一槽这种 replication 的方式，但这个意义没有那么大，最主要还是 cluster to cluster 或两个 server 做 replication。 那后面有一些详细的一些设定的步骤呢，那可能是后面的 session 会提到。那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说，我们这个 storage replication 的功能可以不用再购置额外的一些成本在上面。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目前我们现在是 TP3 嘛，所以目前有一些还是由 PowerShell 做的，那所以呢，这是我一个测试的一个 demo 画面。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两台 server， 那我针对这台 server 把我们的 new 一个 storage replication 的 group 出来，然后把我们的 source computer， 因为我们的 replication 要有一个 data 碟跟 log 碟，要两颗，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 source computer server one， 然后我的 source group name 叫做 RG01。然后 VARN 是 D， source 就是 data 碟是 D， 然后 log 是 L， 然后对应到我们的第二台的 server 做相关的一个 create 的动作。那建立完之后呢，我们 sync 一次之后，我们强制先把它做一次 force 之后，我们 set 它的 relation partnership 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设定完之后开始执行，这就开始做我们 replication 的动作。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做完 replication？ 我们可以下个 PowerShell command get我们的 server group 的 replication status 就可以取得我们的目前的 synchronized 的状态，有没有在做 replication？ 那非常的简单，所以各位如果你是有 cluster 的，也可以做到类似事情。那当然，我还有是我们之前我们在2012 R2 的时候有支援 RDMA 的功能 ，RDMA 网卡的功能。那其实在2012 R2 的时候，我们 RDMA 的是 dedicated 在我们的网卡上面，实体网卡上面。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可以 vNIC 的 RDMA，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dedicate 在我们的 virtual network 上面，做到一个我们的降低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网络传输的效能，在我们的虚拟化上面。 那当然我们的虚拟网络其实有非常多的功能，包含是像是 network controller，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网管的一些 management policy 把它做集中化的管理，然后或者是一些支持一些 virtual appliance， 比如说 firewall appliance 去做一些使用跟管理的部分。那当然我们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叫做平常各位知道我们的微软的一个 low balance 机制叫什么吗？ NLB 嘛齁。那其实在现在新的功能叫做 Scale Software Load Balance SNLB， 所以它其实是为了是要取代掉我们的 NLB 的功能，所以各位想可以后面应该会有 session 会介绍到这个功能，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有一些东西都是 Software Defined 的，不管是网路啦，或者是储存啊，或者是运算，其实全部都在 Software Defined 做掉了。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到的是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机房或者是 data center， 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其实现在云端这么发达，不管是公有云、私有云，其实大家都虚拟化，都叫做走云端的。可是遇到一些问题，这么多机器，其实我们的相对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骇客攻击非常的快速，而且不管是蠕虫啊、病毒啊，其实非常的很快的，我们的资料就被套走了。那我们在微软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想到一些方式做掉这些安全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的 Hyper-V Host， 我们通常的管理者都是透过我们的 Manager 去做连接到我们的 Custom VM 去做管理嘛，比如说做登录，然后去做使用操作嘛。可是这其实有一个安全性的风险。那或者是因为现在云端这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如果实体机非常的多。那其实我这个 VM 在哪边买 migration 到哪里，其实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确认说我们买来 migration 的这台机器是合法的，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所以我们相对我们找出一些安全的机制来做到这一段。所以呢，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的 virtual security mode 的方式，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 host garden service， 然后第三个是做我们的 virtual TPN 做一个加密的动作。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未来我们的管理者没办法直接 touch 到我们的 customer 的 VM， 而且我们必须在我们的 customer VM 跟我们的 host hypervisor 层做到互相信任，才可以去做存取的动作。当然，我们的 virtual TPN 就是我们 share VM 可以帮我们的 VM 做一下 block 的动作，就做到我们微软的加密的部分，让我们的这些 VM 的资料加密过后不会被容易没有那么容易被做窃取的动作。这在 security 的部分。所以呢，其实，在新的这个 Server 2.6 的时候，我们 Share VM 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安全性的管理机制，让我们去做过对我们的 VM 做安全性的保护。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讨论到，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利用下一代应用程式去做开发的动作。那现在其实云是混合的，现在不管是私有云、公有云，或者是可能各位的公司已经 touch 到混合云的部分、hybrid 的部分，那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的程式可以一次做部署到我们的 on-premise 端，或是在我们公有云端，可以做到互相的一个使用、交互的使用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最近很红的一个话题，叫做 container。那什么是我们的 container 呢？其实是不管是部署在我们的实体机或虚拟机上面，我们都可以把它封装之后丢到我们的 container 去做一个运行的动作。那好处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听过最近一个很红的一个名字叫 DevOps？ 有听过的举手。今天早上的 session 应该也会有。那他 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以前在 IT 的时候，开发人员是专门管理他的开发，那 IT 是管他们的 IT infra 或者一些相关的系统。那其实两边常常会打架，而且不好管理，因为我们不了解 AP 的东西 ，AP 不了解我们的东西。那我们把它做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就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 DevOps。那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的 IT 人员，我们的开发人员可以很快速的去做他们专注于他们的产品开发的动作。那我们的 IT 人员可以很弹性，跟很容易的去管理他们的一些这些的相关的应用程式跟系统。怎么说呢？就像我们的现在 Docker 一样 ，Docker 可以运行在我们的 Azure 上面，也可以运行在我们的Server 2.6 上面，也可以运行到其他家的一个 service provider 上面，所以它不再限制于，不管是微软平台或其他家的平台，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运行的动作。所以呢，未来我们的 AP 人员只要开发一次， 就可以部署到不管是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的 Container 或者是我们的 Hyper-V 的 Container， 都可以做一次性开发，同时部署到不同的地方去做运行的动作。那对 API 来讲，这是一大福音，我不用再去局限于其他一些开发平台，不用再顾虑，比如说它是 PHP 啦，或 MySQL 啦，或者是 SQL Server， 然后 Dynamic Framework 相关的一些应用程式开发，或者是 Python 这种应用程式开发的环境，我们只要在 Docker 上面就可以做相关的一个运行的动作，而且非常好，非常 light， 非常好去做管理。
这边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在座应该系统人比较多的，有没有 AP 人员的？有吗？有 AP 人员的吗？应该比较少的。那大家熟悉 Docker Container 的概念吗？应该比较有人知道了。那有没有人？我稍微很快解释一下，因为我对 AP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因为以前大家 VM 大家很熟嘛，就是我 host 上面 run VM， 然后就一个一个 VM， 那各自run不同应用程式，这是我们现在虚拟化的架构。Docker 呢，你可以想象成是应用程式的虚拟化，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 VM 里面，我 run 了很多个打包好的应用程式，包含设定档、config 任何的 library 都包在一起喽。所以 Docker 你移到任何地方，我只要有 Docker 引擎，就像刚刚熊律提过，不管是 Windows Server、Linux、Azure 实体机、虚拟机都可以，反正它只要有引擎的。只要那个界面 Docker 界面的话，我这个程式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跑，而且我上板的时候也是直接去替换里面的 component 就好了。哦，所以这样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你不用再花费开十几个 VM 为了不同的应用程式去做，或不同的设定，等你以前要开十几个，我现在没关系，我都包成十个 Docker 的程式就好了，我用一个 VM 去跑，大幅节省那个资源。再来，对 API 来讲其实很方便，我不用为了不同的环境去设定不同的参数，可能 Linux 可能 Windows 跟其他版本的软体可能不一样，但是有 Docker 以后通通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最近 Docker 很红，就是因为 API 人觉得这太方便。那对 IT 人来讲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你不需要管理到 API 那些反复的设定，你只要提供给他平台就可以了。哦，所以为什么其实微软在 Docker 这一块也立刻跟他们做很好的整合，像现在 Azure 已经支援 Docker 了嘛，然后未来的 Windows 2016也会支援 Docker 这样的平台。哦，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我们一定是相容目前最新的技术。哦，所以为什么要推 Docker 是这个原因。
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benefit， 比如说今年7月14号不是 EOS 掉了嘛，那可能很多公司的一些 AP 人员正在改他们程式，那我们 Docker 出来之后可能有一个好处，我们可能稍微修改一下我们的程式码，就可以把它部署在我们的 Docker 上面，有效简化我们做升级的一些测试的部分，其实非常的快速，它只要稍微改一下，我们可能就搞不好还不用改就可以把它放到 Docker 上就可以运行了。那以后我们就不用在于我们平台运行的有没有 EOS 问题，其实不用，因为都在我们的 Docker 上面，都在 Container 上面，所以其实非常方便，
你就可以轻松升级了。因为我在2013升级相容性的问题嘛，对，以后就不会这样子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OK， 那接下来谈到的是一个 Nano Server。那 Nano Server 其实各位可以想象是说，我们可以看画面上的图，我们以前的一般使用都是有 GUI 界面的，那在2012开始送一个叫 Server Core 的一个 OS 的概念。那 Server Core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只能下 PowerShell， 没有一些 GUI 可以做。那在 Server 2016的时候呢，它有出现一个更 light 叫做 Nano Server。 那 Nano Server 是什么？它是更 light， 里面可能只有四个模组，比如说 Hyper-V、File Service， 然后可能有一些相关一些主要的角色服务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部分了。那好处是什么？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的服务减少了，相关的防火 port 就减少了，相关服务就减少了。不管是服务 port 或 security 上面，其实对我们来说相对减少许多。我们也不用再为了一个，各位最痛的应该是微软的 Windows Update 吧，因为每次做完可能都要重开机，那重开之后可能有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退回来，造成我们很多困扰。那在 Nano Server 上面呢，我们的不管是我们重开机次数跟 update 次数相对减少，为什么？我们套用的功能变少了，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服务运行变少了，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使用上这些服务的部分其实就变相对减少，更新量就减少了，所以安全性更新也不会这么多。那而且它是非常 light 的一个版本，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相关数据，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这是一个比较，其实在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 Windows Update 或者 Reboot 次数，相对 Nano 跟 Server Core 还有 Full Server 来讲，Nano Server 减少的一个次数相对少了很多，不管是 Reboot 次数或者是更新的次数相对减少。那在我们的安全性上面，因为我们 load 进去的 driver 或者是一些 service 运行或者是一些 port 的一些开启，其实服务减少 port 开的就少了嘛，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服务也相对减少许多，包含 driver 的部分。那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对我们来讲，整个 OS 的一个漏洞相对少了非常多。那对我们来 IT 的管理来讲，也比较放心一点，因为我没有多东西要做一些 不管是 update 然后更新，然后 reboot 的动作。那在资源使用率上面来看呢，不管是在我们的开机的个 IO 或者是 memory use 的部分，还有一些 process count， 其实可以看到它相对 server call 其实已经少了非常多的一些资源在使用了。可是在 NAS server 上面它更少了，少了像比如说我们 kernel memory， 其实在2021R2 的时候，我们开完机之后的 memory 使用其实大概在139MB 左右，可是在 NAS server 其实可以看到它已经到达61MB 了，所以其实非常的小，非常的 light，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像真正的叫 CloudOS 的概念。那在使用资源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安装后的空间，或者是我们安装的时间 ，NAS server 相对于一般的 server core 的一些 OS 的安装来看，时间跟空间都用的非常的少。有点像我们友商 VMware， 其实装完之后大概整个 ESX 装了大概600多MB， 那相对我们的 NAS server 来讲，它更 light， 所以它只有400多MB 而已。所以对各位来讲，其实可以尝试使用看，尤其是你如果是只是单纯营运 Hyper-V 环境的时候，其实可以考虑一下用 Hyper-V 的一些 NAS server 的概念去做使用。
因为 NAS server 是全新设计，它不是 server core 在 reduce 哦，所以其实整个架构会更轻盈。那现在在 TP 这个版本，就 Tenant Preview 这个版本已经有 Nano Server，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装，看看那个感受。好，这是我们新的东西。
OK，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CDN Center 2016预览的部分。
好，各位好，那前面刚刚雄俊这边有介绍整个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6，那我们知道整个云端的环境里面，从底层是从 Windows Server 来堆架上去，但是我们要走到 Cloud Native 呢，我们基本上还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些管理工具。那这个管理工具在堆叠在 Windows Server 其上呢，其实就是透过 CDN Center 2016。那其实 CDN Center 2016其实，在各位来讲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就是说，像刚刚那个 Thomas 有问到，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用过 CDN Center 2016，但是其实应当都用过 CDN Center， 但是 CDN Center 其实 Component很多，哦，各位可能只熟悉其中某几项。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场哪一位同仁啊，或者先进啊，可以跟我讲出就是 CDN Center 里面随便三个产品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送个小的奖品啊。对，哦，那位有举手 ，Scan， 还有呢，讲三个，已经用掉一个，还有两个 ，HCC 验，还有一个什么？太好了。
再一个
V 什么 VVN 哦 OK 好
送
送等一下记得要
来
拿
记得来拿
好，因为其实之前真的就是产品很大很多很多的产品，可能大家都一时之间也没有搞清楚说它到底有哪些产品，然后到底是哪些 set 的，哦，那可能你也只 focus 在其中一项，所以我们这边呢，希望就针对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overview， 让你知道，就是说在未来CDN Center 2016的一些新的一个 feature 跟它的走向。好，那其实整个我们在管理企业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从最早的我们都是管 PC， 因为可能那时候 server 并不是很盛行，然后带来的就是说，我慢慢的有公司的 workload 以后，都有一些 server， 那再来演进的就是说，你有更多的虚拟化的环境，因为现在虚拟化太成熟了，不管是友商或是 Hyper-V， 哦，你都有管理虚拟化的需求。那整到现在这一两年，可能又管理者又面临到一个说，你要怎么管理你的 cloud 环境，不管你是家里面的 private cloud， 或是你在公有云上面的 cloud 环境。那因为你管理的情境一直在做演变，所以你就必须要用一些 tool 来辅助你达到你在管理上面的一些便利性。所以在 Microsoft 里面呢，从 CDN Center 里面呢，它从这边的所提供的 data center 的这样的 management 的 solution， 到它也结合了 Microsoft 的一些公有云的一些 management 的 service。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要 align 在一起，是因为现在微软在 Azure 是发展的非常蓬勃，那它也会让在各位企业里面内部的 private cloud 的环境，用这个 tool 可以去 align 到做 public cloud 的一个 hybrid 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这个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是 Hyper-V 或是 VMware， 它也提供你这样的一个管理面的，从 VAN 的角度去看。那从监控的角度呢，它也是一直的。它的 Operation Manager 它也没有去 focus 说它只做 Microsoft 的 Windows 的监控，它也有强调说它也可以监控 Linux， 或者它有修一些友商，它有些提供一些 Managing Pack。这就是它强大的地方，包含就是说，可能现在各位包包上面都有看到一家那个赞助商叫 Vin 的，好，那它有提供它针对不管是友商的VMware 相关的比较 detail 的一些细致的一些 manage pack， 这个都可以提供给你，所以你可以做更有效率、更精致的一些监控，这个都可以从这边去挖掘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它希望是从 cloud 这样的概念去慢慢的去演变它产品的演化。以前是深深的可能都比较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可是未来它的产品一定会多融入到这一块，来让你达到一个 hybrid 的一个概念。那从 Citizen Center 从2012开始的话呢，从我们大概是2013年10月 release Citizen Center 2012 R2， 好，然后到整个到今年的5月，我们有微软的美国总部的一个 NAT 的一个活动的展开，到今年年底到明年的可能 Q1 Q2， 整个 Citizen Center 的2012就会搭配Windows Server 2016的上市来一起做一个GA 的一个动作。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其实它 leverage 什么？它 leverage 一些是 Microsoft Cloud 的 Azure 的服务啊、哦。为什么它要强调这些？从第一个来看，你的 Site Recovery， 今天可能有别堂课，或是未来有别堂课会有提供 ASR， 就是 Azure Site Recovery， 就是你的 DRED 备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已经整合到 Microsoft 的 VNN 的 Citizen Center 的这个产品。哦，这就是为什么它要 align 在一起的一个关系。再来就是 Backup。Azure 的 Backup， 它基本上它现在也是跟微软的 Citizen Center 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这个产品 align 在一起，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做更便利的，从 On-Premise 的 Server 你把它 Backup 到 Azure 的环境上面去，你不用自己担心说我家里没有空间我到底要备哪里，你就备 Azure， 反正 Azure 的空间相对来讲 cost 是相对便宜的。再来第三个是 Automation， Automation 的部分就是从 Citizen Center 的里面有一个产品叫 Orchestrator 的这个产品呢，它可以让你们开发一些自动化的流程。那现在它也是要跟 Leverage Azure 有一个 Azure 的 Automation 的这样一个 product， 也就是说它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在整个微软的 Automation 的 solution 是让 Citizen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甚至是 Service 的 Management Automation 这样的一个的 component 呢，可以跟 Azure 的 Automation combine 在一起，让你的自动化流程可以横跨在你的 On-Premise 的环境或者在你 Cloud 的环境。再来第四个是 Operation Insight。其实 Operation Insight 其实换一个名字，其实就是待会下一个chapter 雄基会讲的，就是Operation Management Suite 其中一部分。其实它就是强调，就是你可以把你企业内部的一些监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呢，往 Cloud 的环境去做上面去丢去做分析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强调就是它要跟 Windows Server Align 在一起，也就是说 Windows Server 2016出它就会出 ，Windows Server 2016有出什么新功能，它就要去 fulfill。再来就是它要跟 Cloud 也要 Align 在一起。那整个 Citizen Center 2012 R2 release，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持续 update， 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用 Citizen Center 2012 R2 的话，基本上它现在是每三个月就会出一次 update roll up， 你们应当都会收到那个 Window update 的一个通知，或者你去做 Window update 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更新。所以其实它已经持续性在做更新的动作，让它的一些 feature 来加进来，然后慢慢的就是让明年的 Q1 或 Q2 的2012整个让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改版的一个功能进来。那其实你看Citizen Center，其实你就有很多产品，但是你就记住，就是它其实重点就是让你的家里面的环境做 deployment， 跟做 automation， 以及做 self service， 还有就是做监控跟备份 reliability 的部分。好，所以它是一堆 tool set。那我们从第一个我们来看，它这个总共有六大产品，你就把它想象成这个就是六个 block。好，那从 provision private cloud 的这一块呢，你就把它想象成主要的产品就是 focus 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VAN 这一块。好，再来就是 management 你的 mobile device， 你就把它当作就是 configuration manager CCM 的这一块。再来右边的话是比较偏向就是你的 self service， 就是企业 IT 的 service management 跟你的自动化的服务的部分。那从 service management 你就把它想象就是它的产品、就是 Citizen Center 的 service manager 的这个产品。哦、Service Manager 可能在很多友商的产品都有出一样的名字，那其实对来讲就是各位如果有比较常听的名字就是 ITO， 如果你企业内部有打算想要导入 ITO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 Service Manager 的这个产品可以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 Automation 就是做企业内部的流程自动化以及做备份 DTN 的功能。最后就是各位熟知的就是从 Monitor 的部分可以做 Scan 的这样一个产品，来辅助你整个企业的 AP 跟 Infra 的一个监控。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VAN 的部分。其实 VAN 几个，各位如果有使用过 VAN， 其实大概都知道它在做所谓的 Virtual Machine 跟 Hyper-V 的 Infra 的管理。好，但是我们这边呢，其实功能新的功能慢慢都 release 很多，我们这边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其实第一个你要重点就是说，它是强调它跟 Multi Cloud 的整合，也就是说未来 VAN， 你们现在其实拿到最新的 update， 其实都已经有包含的，就是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 VAN 去增加你们 Azure 的 subscription 进来，所以你在 VAN 的 console 可以同时看到 Azure 的 subscription， 你下面的 VAN 的相关的 instance， 你可以做一些开关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哦，那你会想说，哎，那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产品叫做 App Controller 的那个产品吗？那这边也跟你 update 一下，在2016里面就不会有 App Controller 这个产品了，全部都是 merge 在 VAN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有人用吗？没有嘛，所以还好嘛，对。
对，所以音配不大，
音配不大，
没有 upgrade 或是需要那个疼痛遗传的问题。好，所以再来就是右边的话，其实几个重点就是。刚刚有熊就有听到 Hyper-V 未来会支援那个 Rolling Upgrade 的 Cluster， 所以在 VAN 这边也会去支援。再来就是他有提到就是 Share 的 VAN 的支援，也就是你的 VAN 要做保护以及 Guarded Hyper-V 的 Host 的这一块，那这一块 VAN 在未来也会放在2016的这样的 Support。 那另外就是各位可能有用，如果要做灾难复原的这一块的话，从 Azure 的 ASR 这一块呢，它在未来2016的 VAN 也会整合的更完整，包含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新的2016 Server 的 Storage Replica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以及 Nano Server 也可以 Server。 以后你 Hyper-V 如果你想要灌最轻量的 Nano Server， 你可以灌，可是你也想要有让 VAN 来纳管，没问题，2016的 VAN 就可以纳管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那这个是指一个简单图，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VAN 基本上可以跟 Azure 的 Subscription 去结合，你可以看到 Azure 上面相关的虚拟机器，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操控。好，所以你可以用同一个 Console 来管理你的虚拟机器。再来就是 AWS 的部分，其实现在微软也尽量去未来月去开放，不管是它的友商或者什么，都要做一些整合。所以在 AWS 的部分，它也可以提供说，你可以在 VAN 的这样一个环境和 console 去管理 AWS 的 instance， 甚至你可以 create AWS 的 EC2 的 instance， 你可以 create， 不是只有单纯的开关机而已。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private cloud provisioning 是 VAN， 再来就是所谓的行动端的 mobile device 这一块的管理。那我们主要的就是 configuration manager。以及各位有听过另外一个微软的产品叫做 Windows 的 Intune 的这样一个 platform， 那其实在这一块，当然在未来新版的我们提供的话，就会提供包含就是 Windows 10的这样的 Client OS 的 support， 以及整个在 Windows Update 里面做 device 相关的 update 跟 Intune 做更完整的整合。所以这块就是你可以去 leverage， 包含你未来希望做企业内部的资产盘点、软体的派送，其实你都可以继续 leverage 这个 CCNN 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来做，包含出它相关的报表来做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提供。好，再来第三个是属于服务流程的 self service 这一块。好，那 self service 这一块呢，其实在 CCNN Center 里面重点的产品就是 Service Manager 跟 Windows Azure Pack 这一块。那刚刚 Thomas 总也说，明年度我们会再提供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全新产品，叫 Windows Microsoft Azure Stack。哦，这字差一点点，但是就是但是事实上就是它是要把整个微软的 Azure 的环境的更有相似度的移植到各位的 data center 里面。好，所以在整个 service manager 就是希望你什么，希望你企业内部如果你 IT 有一些 service， 你要很方便的上下，比方说你要新增开一个 AD account， 你要新增一个 VPN 账号，你以前都是人工作业填那个申请表单，你可以用一个比较自动化的 phone 上架成一个表单 phone 的方式呢，让 user 就填一填，然后你可以做 business 的 approval， 好，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达到自动化开通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service management 的 automation 跟 request 整合，就是刚刚讲企业内部如果希望针对这块做一些整合，现在我们已经在 Windows Azure Pack 已经跟 service manager 已经有做一个整合，所以你后端如果有 service manager， 你只要前面有 Windows Azure Pack， 你就可以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做这样一个动作，你可以 create 相关的 request， 你可以去送一个申请单，让 IT 的管理者去 approve 你要的 IT 的服务，那你 IT 管理者也可以很方便的去上架你要的 IT 服务。那你有了 IT 服务，你也希望做一些自动化的作业，所以这个产品就是所谓的 System Center 的 Orchestrator， 以及另外一个产品叫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SMA。 那这一块里面呢，其实我刚刚就提到，就是说他希望提供的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开发自动化的一个元件，在 Orchestrator 里面呢，他提供你 GUI 的画面去拉拖拉放的方式，让你很方便去定义你自己企业内部的 IT 的流程的一个引擎。 那另外就是它的 SMA 呢，事实上是如果各位很熟悉，就是你就是觉得哦拉 tool 的那个 UI 画面是不够格的，你一定要写 PowerShare 的，那你就是用 Service Manager Automation 来做你的 PowerShare 的流程的开发。好，那这一块其实基本上，其实如果是以 Orchestrator Runbook 就是很清楚，就是你可以拉这样的一个元件进来。所以各位如果 IT Pro， 你不见得你需要会写程式，你只要搞清楚你的 IT 的自动化流程是什么，你就拉它的元件进来，把线拉一拉，把参数定一定，你不用写程式，你不用懂 C Sharp 这种程式，你也可以开发出你自己要的 automation 的一个流程。OK。那再来就是保护各种资料，我们的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就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 Hyper-V 跟相关的微软产品的资料的保护，不管是 SQL Server 或 Exchange 有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整合。那当然就是说在 DPN 的新版的部分呢，其实第一个包含强调就是 Data 的 Dedupe， 那 Data Dedupe 就是让你在规划资料备份的时候，你不要一直重复备份那些相同的 data， 那你这样等于是浪费你家 storage 的空间。所以当 Windows Server 有支援 Dedupe， 那 DPN 这边也支援 Dedupe 之后呢，你可以让你备份的空间更节省下来。那我下一张时代会告诉你说它节省比例，他们的测试一个报告。再来就是说它可以备份到你的 Azure 的环境，好，你可以整合你家里面的环境，把 Hyper-V 的 VM 备到 Azure 上面，甚至你可以把它备份你家里的 Windows Server 的 data， 也可以备份到 Azure 的 backup 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C 三三的产品会渐渐的一直会把 Azure 跟 On-Premise 的相关的功能做一个 merge， 所以你不会说你用C 三三的就一直只是管自己家 data center 这样的 scenario， 你会 leverage 到你如果未来有用公有云，这个 tool 是继续在沿用的。好，那这个 Dedupe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其实它在备份的资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今天备份资料总共的备份是 4.7G， 但是它事实上只用了 1.2E 的空间来备份。所以当你有用 Dedupe 这样的机制来做备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讲，它几乎节省了将近 70% 以上的空间，来让你的 storage 空间更有效利用。 storage 空间不再放相同 data 的备份，这样有点浪费。 好，那再来就是跨平台的管理环境，各位可能都很熟悉是深深的 SCUM 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它其实就是要让你企业内部一直的平台来做相关的一些监控的一个管理。所以呢，这边的几个亮点包含了什么？未来它会跟 Azure 的 Managing Pack 做更密切的整合，也就是说你在 Azure 上面的服务可以用 Operation Manager 一样做很深度的监控。另外就是它还出了 Office 365的 MP，那 Office 365如果各位有用的话，它可能会针对 Office 365的相关的环境和抗数或相关的一些用量，它帮你做一些细致的一些资料的收集。所以这个就是它在所谓的公有云上面 support 会再慢慢的去增加。另外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6 Nano Server support， 这个当然未来也是会把 Windows Server 的 Nano Server 也纳入在监控的这样的一个 SCUM 的一个环境里面。以及最后就是 OMS 的整合，你家里面如果有 SCUM， 那你用 OMS 就再适合不过了，因为你在 OMS 的环境里面，你可以再做更多的家里环境的一些环境的盘点跟 alert 的分析跟资料的分析，但是你家里面资料不要一直放，你可以把资料丢到 cloud 上面，这也就是接下来雄聚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整个 Operation Manager Suite 的一个强悍的功能。好，谢谢。
那开始我 OMS 的分享之前，我询问一下各位，各位平常管理你们机房的 log 是怎么做管理？是一台一台去开呢，还是有工具去做集中化管理？有集中化管理的请举手一下。那是一台一台去做登录去做开的，请举手一下。哦，没有 ，OK。那我们今天微软提供一个新的服务是 Azure 一个 Operation Management Suite 的服务，它其实非常的强大。它利用微软的运算资源的 machine learning 跟 big data 分析的资料，帮我们去做，帮我们把这些 log 资料做分析的动作。所以呢，其实对我们 IT 人员来讲，我们平常会最想了解什么？我 server 哪些 server update 没有做更新？我是不是有些 security 的 issue 在这边？我是不是可以 auditing 说，哪个 AP 啊登录我的 server 没有做过什么？有做过哪些事情？我不知道，或者是今天在我的一个 on-premise 的机房里面，我的 CPU 机体储存空间够不够使用？那或者是我有哪些的一些设定档，我需要去做修正，才会达到一个最佳化的效能？那或者是哪些 server 上面有一些恶意软体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些事情呢，我们透过一个 operation inside 的一个服务， 可以帮我们做到集中化管理这件事情，它可以做到我们的一些 log 的管理或 security 的管理，还有 capacity forecasting。那今天早上如果各位如果有参加过 keynote 的时候，其实各位又可以看到，它可以去帮你预测说，我目前机房的环境中，我不管是 CPU 记忆体或者是我们储存空间来看，大约过多久之后可能就不堪使用，必须去采购新的硬体。那相信这也是各位 IT 人员在做，不管是跟老板提出采购的时候会遇到问题，老板问说怎么样不够，为什么，你有没有证据可以提出来告诉我。那我们现在可以跟他讲说我有证据，而且我们可以我们 OMS 可以汇出报表告诉他说我目前 capacity 是不够的，大概多久之后不够，我们可以进行采购的动作，所以可以提供一个很明确证据告诉老板说，哎，我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些 变更管理部分，就 for 安全性啊， for security 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如果你有些像 Albert 前面讲的，如果有些 center 的话，有 SCOM 的话更好，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直接透过一个整合的方式直接丢到 A9 做集中化分析的动作。那如果各位如果想说如果没有 CN Center 的 Operation Manager 怎么办，没关系，我们 也有 Direct Engine 的方式去做，但是对你来讲会比较麻烦。为什么？你要必须要一台一台去做安装的动作，所以相对的比较麻烦一点。那这是我一个 Operation Management Suite 的一个画面。那各位我直接 show 一个 demo 给各位看。那我第一个 demo 跟各位 demo 是说，我今天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不管是在 A9 上，或者在 Amazon 上面，或者是在我的机房的家里面的 VM， 我都可以透过 Direct Engine 的方式去做到集中化管理的动作。那各位可以看到，那目前呢，我这个 OMS 的，这是我们 OMS 的 Dashboard Portal。那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设定里面，我可以做一个 Connection Source 的一个管理。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上面有几个情境上，第一个，哎，不好意思，那可以看到说，其实我连我等一下设定上面有我连接需非常多的一些，像是我可以跟我的 SCOM 做整合，然后我可以跟我的一些 Azure Storage 做结合。那为什么 Azure Storage 结合？是为了因为我们要跟 Azure 做备份嘛，我们要把我的资料备份到 Azure 上，那我们备份会有产生一个 backup var 或者一些 storage 的 account。那相关这个备份到 Azure 部分，会有后天会有一个 session 跟各位做介绍。那我们可以直接跟 SCOM 做直接的整合。那当然，我有一个叫做我们可以 Direct Engine 方式做结合。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画面上面其实有三台的 server 去做 connect 的动作。那其实有一台是在 AWS 上的一个 VM。那我们透过 Direct Engine 方式安装完之后，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有一台叫做 TED201 AWS 吧的 VM 在上面。那这一台确确实实在 AWS 上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切换到我们的 VM 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我这台机器是 AWS 的机器，它是 T2 Micro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机器，是最小的一个 instance 的机器。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Direct Engine 方式把它种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些 machine data 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OMS 上面的 portal 上面。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慢慢的，我们这些资料，不管是网络的资料、相关的资料，其实都慢慢传回到我们的Portal 上面做集中化管理的部分。那第二个 demo 呢，是会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整个 Portal 上面的整个使用跟相关的一些功能。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是我们整个 Operation Management Suite 的一个 Portal， 有非常多的 Dashboard 在上面。那我们这么多 Dashboard 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 Solution Pack 的概念，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各位上面有非常多的方框， 它都是一个一个的 solution。那目前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这是微软官方出的，所以我们只要去做 add subgrid 的动作之后，在我们等一下啊 subgrid 完之后，在我们的 dashboard 上面就会看到相对应的一些 dashboard 的一些资料出现。那相信未来它一定会开放一些 API 给一些 third party 厂商去做一个价值的服务。那回到我们的第一个 dashboard，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AD 的一个 assessment， 它可以帮我们的 AD 做到健检的服务。那可以做到哪些服务呢？比如说 security 跟 compliance， 或 availability 跟 business continuity， 还有一些 performance 的服务，还有 upgrade 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在上面。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资讯，它可以告诉你我们 AD 目前有哪些问题。那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画面上大部分都是绿色的，有哪些不同的颜色？第一个是蓝色嘛，第二个是红色嘛。那我们直接看红色的部分，我们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说，哎、欸，我目前的 AD 环境中，我有几个比较高 high priority 的一些设定要做设定，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是我的 DC 没有做设定，然后第二个可能是我的一些 password 没有做 expire date 之类的 ，group policy 没有设相关的一些设定，造成说我开始会有这些 alert 出现。那它会旁边右手边这边会告诉你详细的做法，我们都有一些详细的 KV 在上面告诉你一些相关的做法或设定，所以对我们 IT 人员讲其实非常简单，就做到一个免费的一个 IT 健诊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早上 keynote 提到的一个 capacity planning 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个 dashboard 概念。那我点进去，哎，不好意思，
补充说明一下 ，ONS 它是一个 Azure 的 SaaS 服务，哦 ，Software Service，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开通这样的服务以后，像这个 Dashboard 啊，它是自己呈现出来的，我没有做任何的客制，哦，连 Config 也很简单，就是刚熊巨秀，只要把那几个勾勾起来，就呈现这样的动作。那它的架构是透过我们家里的 SCO Upper Manager， 或者是你自己种它自己的 Agent， 它就会把所有的 Server 上的 Log 传送到 Azure 的平台上。传过去以后怎么分析呢？就各位就不用担心，因为是 Azure 自己帮你做掉的，它就自己呈现像这样的一个分析结果出来。哦，所以它会比你以前在家里用 Azure Manager 去做管理的时候更方便，因为 你可能要调一些 MP 嘛，做一些相关的设定等等嘛。那在 OS 没有这个问题。哦，但是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要取代 SCON Azure Manager， 而是补强它。哦，等一下会有讲个表比较这两个的比较。哦，所以这是一个崭新的服务啦，所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新的东西。
OK， 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 demo 画面上面其实有摆 CPU、摆机体、摆我们整个运算的资源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哎，我现在整个机房环境的 CPU 使用率是 85%， 我们的机体是 79.2%。那我们大概多久之后，我们画面上，因为我们的机房是一些都放 demo 环境，其实没有平常没有什么在使用，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超过60天以上。在这边可以告诉你，超过60天以上，其实你不用担心你的 capacity 有任何的问题发生。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些我们的 change tracking 的部分。
像刚刚看到容量规划，其实就是 VNN 把那个 host 跟 Hyper-V 那个虚拟的资讯传到上面去。然后搭配 Upper Manager 去计算那个效能，然后预测未来的流量，哦，所以它其实是互补的，就是透过现在的这些主控台得到的资讯丢上去以后，然后利用 Azure 来 ONS 来做分析，哦，所以就是会有一定的依存性存在。那当然有些服务不一定要 Scene Center， 比如刚刚讲的 AD 建检、SQL 建检，还有像等一下讲主态变更、Log 分析，那个其实不需要 Scene Center 的 Component 的存在就可以做了，哦，所以它有一些区隔在。
OK， 那接下来这个 dashboard 上面看的是 change tracking 的部分，它可以去帮你分析说，我目前的 server 上有哪些 server 的一个不管是 service 或者是一些 config 有做过变更，都可以做过像，它都可以帮你统计出来。比如说我一台机器变更了156次，我软体变更156次，那可能是比如说 Windows Update 嘛，会新增、会移除之类的，它就会帮你统计在上面，告诉你说我目前有多少个变更的次数在这上面。所以对我们的 IT 人讲，我们可以知道说哪天，比如说哪个服务被人家移动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看说哪个他在什么时间点被人家做过移动，都可以做过相关的 tracking 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 看的就是我们的 security auditing 的部分。那其实可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 dashboard 上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电脑或者我们的 user 的部分去做 auditing， 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机房环境中25台电脑，那25台电脑里面有哪些有做过哪些变更，有谁做过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 tracking 的动作。那包含的使我里面有34个使用者，那我们的使用者做过哪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告，我们都可以去 query 出来说他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那对于导 ISO 集合人来讲非常有用，这就是 audit tracking 的动作，我们可以去 tracking 我们目前的整个一个 process 到底谁做什么事情，时间点做什么事都可以看到。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update 的部分，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 dashboard 告知说我目前有哪些 server 有做过 update， 然后哪些 update 有多少人没有，多少台机器没有做过 update。 那举例来讲，目前我们画面上游标这边看到是有一个 security update 没有做更新嘛，那有两台机器，那我可以把它点进去详细看详细，那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AWS， 刚刚我前面提到 AWS 那一台机器没有做更新，所以它造成说它会一直秀出来说我一直没有做更新的动作。那可以回应到我们的 AWS 这台 VM 上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的 AWS 上面，我的更新上面其实真的一个更新还没做执行的动作。同样一个都叫 KB307895 这39785这个更新没有做更新，所以不管是未来在我们的A9 或者是 on-premise 端，或者在 AWS 或者在其他家的 service provider， 我们都可以做透过直接 direct engine 方式做到集中化管理的目的，有效去管理我们 hybrid cloud 一个平台。那第二个情境就是我们 OMS， 第二个情境就是我们资料管理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备份。那其实各位也知道，目前现在资料量越来越大，我们备份对我们来说备份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一定要找一些相关的 solution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备份的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资料量越来越大，那什么方式最好的备份到我们的 Azure 云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透过 CN Center 我们的刚刚前面介绍 Data Partition Manager， 可以把这些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的备份啊、 SQL 啊、 SharePoint Exchange 或者我们的 Dynamic CRM 的部分，透过我们的 SCDPN 备份到我们的 Azure 上面去，或者是在我们的磁碟上，或者在磁带上面做同步抄写，它可以同步做同步的备份。那而且可以把我们这些资料备份完的结果传送到了 Operation Manager 做一个报表的呈现。那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画面上就可以看到，我们 DPN 上面的设定，我会看到说，哎，其实已经慢慢符合一些企业备份的需求，包含了像是为周备份、月备份，还有是年备份，保留几代什么时间点做备份，都可以看到。那它提供一个非常视觉化的报表，告诉我们说我目前的备份capacity 是剩下多少，备份有没有成功，有哪些 server 没有做纳入我的管理做备份，都可以看到一目了然。那当然第三个，我们 OMS 第三个情境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DR 的部分。那相信各位知道，如果要建 DR 其实耗费非常多成，包含的是租用机房或者硬体设备，而且我们可能要买一些 DR 的一些 solution 的一些软体，那这些软体其实都非常昂贵。那对我们的来讲，客户来讲，其实面临到就是我建制成本太高了，而且掌握度低，因为它 recovery 时间要非常的长，所以其实对我们来客户来讲，其实相对的不太容易做到。那我们微软提出了一个叫做 Azu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的一个机制，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异地备援的机房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假设两边都有 VM 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Azure Site Recovery Manager， 简称 SR， 可以做到一个coordinator 的角色，所以今天当点中断的时候，他可以做直接在另外一个 DR site 直接帮你做启动的动作。那当然，我们不再只支援自己家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支援 VMware， 所以我们可以把 VMware 做 DR 的动作也可以。那当然，如果我没有 DR site 怎么办？很欢迎各位把 Azure 当成我们的 DR site。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不管是 Hyper-V 的 VM， 或者是我们 VMware 的 VM， 或者是我们的 Physical 的 VM， 或者是AWS 上面的 VM 都可以把它 replication 到我们的 Azure 上，把 Azure 当成我们的异地备援机房。那好处是什么？我储存空间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划算。对我们来讲，企业负担成本相对减低非常多，而且我不需要购买一些有 一些友商的软体来做一些低雅的部分。那而且我们在 OMS 上面的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demo dashboard 上面可以看到说，我目前的备份有多少个，备份成功多少个，包含了我 ASR 有几个 ASR 的一个 potation 在上面都可以看到，可以告知我们说，从这 OMS 上面就可以做到集中化管理，包含了备份低雅都可以做到集中化的管理。那当然第四个情境就是自动化。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跨国企业，那我今天要在比如说在上海要建一个机房，那怎么办？我要在上海扩点，那怎么办？那我们扩点初期我们不可能马上就把机房建立起来嘛，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跟 Azure 建立起 CyVPN 的方式，建立起连接起来之后，把我们的系统移转到我们的 Azure 上。那我们这些分点的相关人员就可以利用，就可以在上海直接做存取的动作。那当今天我们的扩点成功了，我们的机房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些机器，不管是 VM， 就直接可以做自动化移转到我们的当地的 data center 上面去做自动化的移转动作。而且我们 Azure 上面提供了一些非常多的范本，告知我们说，它其实范本都帮你写好了，所以你只要修改相对的参数就可以做到自动化的目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前面有 demo 到，其实 CN Center 也可以跟 AWS 做直接的结合。这刚刚前面 Albert 上面 前面有 demo 过了。所以呢，其实 OMS 主要是可以让我们连接到我们的 Azure 上的 VM， 或者是 On-Premise 端的，不管是 Azure Stack， 或者是 Hyper-V VMware， 或者是 OpenStack 相关的 VM 都可以做连接。包含了我前面 demo 的 AWS 的 VM 也可以做连接，当然 Linux 也可以做直接的连接的动作，做集中化管理。那其实最后来讲，我们的 OMS 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资料管理 solution， 所以它包含了前面提到四大部分 operation insight， 把透过 operation manager 直接把这些 machine data 传送到 Azure 上做资料分析的动作。第二个是做自动化管理的部分，就是可以让我自动移转到不同的平台上面。第三个是做云端备份，那相信现在备份到云端已经是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资料量越来越大，我不可能买这么多的 storage 来做储存备份的事情，所以备份到云端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新的技术。当然最后是一个低雅部分，每一家企业都很注重低雅，可是低雅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达到节省企业成本的目的？那可以透过我们 ASR 方式，把我们的 on-premise 端的机房replication 到我们的 Azure 上，把 Azure 当成我们的 ED 备用机房。所以 OMS 提供给我们相信是其实非常简单，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portal 界面，所以使用上非常简单，我不需要额外的时间去做一些学习，而且非常容易去做整合。而且是我们，如果你有 CN Center 的话，是我们 CN Center Operation Manager 的延伸，而且它可以管到不管是任何平台，达到一个跨平台管理的一个目的。所以那各位可能讲说，那我有 OMS， 我有 Operation Manager 跟 OMS 有什么差异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左手边这边的是 Operation Manager 相关的一些功能，可是在 OMS 上面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相关功能是被人家诟病说，为什么是共不做这些。那各位的声音我们听到，所以我们把这些功能把它变成利用云端的方式把它补强了，包含像是一些 security log 啦，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security log 相关的一些 function 在 OMS 上面都没有， SCOM 上面都没有，可是在 OMS 上面全部都包含在进去了。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的管理方面，在我们 IT 管理上面利用 OMS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hybrid 的一个管理的情境跟 solution。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